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主题，叫做好怜悯与神同行。好怜悯与神同行。那么在开始跟大家继续查考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请一起来翻旧约圣经出埃及记34章6节跟7节。出埃及记34章6节跟7节，旧约圣经111页左边上面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阿们。我们看的这两节经文，其实是一张名片呢、啊。南宫梅西，什么名片呢？是当初神向他百姓，借着摩西这位先知所递出来属灵的名片，自我介绍，在神学上又称为神的自我启示。如果不是神向我们介绍他自己，显露他自己，我们人凭着自己的能力跟智慧，连神看都看不见，摸都摸不着。因为经文说神的脚迹在云中，在海里，如果他真正隐藏起来呀、啊，穷尽一切人的智慧，也完全看不到神。所以这是神的慈爱向我们自己，向人类来显露他自己。他怎么介绍呢？耶和华，耶和华是在旧约对神的认识跟称谓，就是那一位自有拥有的独一圣者，就是我们所称的神啊。神说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我们继续来思考啦、哦、不管在哪一个教会，甚至是在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当中信主信了长一段时间的，我们或许都会常常听到一句话，也可能常常自己都会讲这一句话，就是愿主怜悯，求主怜悯。大家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常常听到这一句话？甚至我们在无意当中都会讲出这一句话，心中也会描述这一句话：愿主怜悯，求主怜悯。那我们来思考，为什么这些信主信了好一段时间的人会强调这一句话呢？要思考什么呢？我们刚刚这个怜悯，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两节经文神自我启示里面的其中一项。有没有发觉只是其中一项而已啊？那又为什么我们信主好一段时间的人，我们不说愿主慈爱，求主慈爱，我们又不说愿主诚实，求主诚实，我们也没有听过人家说愿主不轻易生气。大家有没有这样听人家说过？没有呢。小弟在教会的时间很短，我算是个初信徒而已啊。我在教会20年的时间，我从来没有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听过任何一个长职传道跟弟兄姐妹跟我说愿主慈爱，求主不轻易生气。我们想一想，那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强调这一句呢？有人说，传道你讲的不对啊，因为神本来就是诚实的，神本来就是慈爱的，那照这个逻辑，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说愿主慈爱跟诚实呢？那照这个逻辑，我们又为什么说愿主怜悯？难道神本来不怜悯吗？大家想一想，会不会这样子？我们说我们不用说愿主慈爱，愿主诚实，是因为神本来就慈爱跟诚实的，那为什么我们又说愿主怜悯？难道神本来不怜悯吗？不对啊，这不对啊。因为照着神赐给我们人的本性跟智慧，所以圣经说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这个形象不单只是指着外表，更指着神把他一部分的神性给我们，所以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本性跟智慧，我们很本能很意识的去知道，在神这么多的神性跟当中，我们特别需要主的怜悯，特别需要啊。因为我们最先察觉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最先察觉到的是我们自己的软弱跟过犯，是不是？ 或许别人不一定知道，或许我们没有讲出来，但是我们自己呀，都知道我们人一定有自己的软弱跟过犯，而且这些软弱跟过犯绝对也不会因为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甚至在洗礼的当下跟之后就突然的轻易的永远的消失，不会呀。小弟反省我自己，我现在有的软弱跟过犯啊，跟20年前我接受洗礼的时候几乎都还是一样啊，很难，也是要靠着主的赦免跟恩典来克服它，来节制它。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我们请来看新约圣经加拉太书6章1节。加拉太书6章1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阿们。请大家思考一下这一节，这里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怎样怎样。好了，那请大家思考，来，我们是属于这里面所讲的属灵的人，还是这里面所讲的那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我们到底是哪一种？好了，你们自己心中或有答案，也不用说出来，但是我身为你们弟兄的我赖昌义，我自己看这一节啊，我认为我同时是这两种人。我在我不同的信仰阶段，甚至啊一直在重复不断的发生，在某些时候我觉得我是属灵的人，可是在某些时候我其实成了那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你们知道吗？即便我当传道已经12、13年了，我常常在每日的祷告当中反省自己，省察自己，我发现自己也常常被过犯所胜啊，所以我不断的求主赦免，求圣灵帮助。那你们呢？你们觉得到底你们是在第一节里面那属灵的人，还是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呢？我知道我们都宁愿成为那属灵的人，我们也期待我们成为属灵的人，但是难道我们一点过犯都没有吗？即使不在言语跟行为上，我们的内心真的已经成了完全的人吗？是真的马上可以上天国的吗？或许你们是，我盼望是，小弟期待，但是我认为我自己在我这个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我在某一些时候好像是属灵的人，某一些时候我也是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都可能犯错，我们都有软弱，所以我们才不断的要求主耶稣基督，求天上的父神不断的多怜悯我们。但奇怪了，我们请继续想，又为何我们不直接求主忍耐我们，求主宽恕我们？来，大家在祷告里面有没有悟性祷告听过这样子的？求主耶稣你常常忍耐我们，求主耶稣你继续忍耐我们。哎，有人有听过这种悟性祷告吗？没有呢。我连有时候听到那些外教会的朋友在做他们很擅长的悟性祷告，我也没有听过这样子讲的耶。求主多多忍耐我们，求主多多忍耐我们。那为什么我们不求忍耐呢？为什么我们求怜悯呢？是的，因为照着神赐给我们的本性，刚才小弟讲过了，我们下意识的知道怜悯更超越忍耐。我先说下意识的，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用剩下来的时间继续来思考这个圣经里面的道理。我们意识里面知道怜悯更加超越忍耐，也意识到圣经交代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叫做宽恕跟饶恕，必须以怜悯做基础。所以有时候我们或许祷告会求神赦免我们，但是我们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愿主怜悯我们，更多于说愿主赦免我们，因为饶恕是必须以怜悯做基础的。好了，过去十几年来，小弟奉派到一些教会去，但是很奇妙的，在一些不同的教会当中，我遇过几个同龄，他们不约而同在聚会之后来找小弟，他们说什么呢？ 我讲了，我大约了哈。有时候他们会跟我们讲说，传道啊，你今天在正道里面见证的某一个部分实在太好了。啊，这个不是在自夸了哈，就是他们是这样讲的。那我就很好奇啦。对呀、啊，你说好是好在哪个部分呢？因为不可能全部你都说都认同的嘛。我就说，那今天在讲道当中，小弟见证了不少的重点，你觉得不错的是哪一个部分呢、啊？哇，他们就说啊，哎，传道，特别是你今天引用的经文，什么经文呢？我们来看一下，看大家是不是心有同感了、啊。我们请看旧约圣经诗篇55篇21节。诗篇55篇21节，因为在正道当中，小弟提到了某些道理，教会当中发生一些现象，于是就引用了这个经节啊，21节哈，697页。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阿们。这在讲什么呢？这在讲言语、心跟外表。所以这个21节前半节说，他的口像奶油光滑，讲得很好听啊，很温和啊，柔声细语啊，可是他的心呢？好，接下来后半节，他的话比油柔和。哎，我们华人世界里面有一句成语，有一些俗话也是这样讲的，叫做口蜜腹剑，有没有？叫做笑里藏刀，有没有？哎，所以他们就说，传道啊，你这真的讲得太好了。为什么？因为勾起了这些同龄的一些回忆，因为勾起了他们心中的一些情感，所以他们认同这一节所讲的。什么情感呢？啊，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讲得很好呢？哎呦，传道，你讲到这个啊，确实我们嘴中所讲的话，有时候好像流人血的快刀一样啊。哎，接着你就会开始听到一些故事，听到某些人啊很激动的陈述了一些过往他跟教会同龄之间的软弱。你们大概能够意识到小弟在讲什么吗？通常都是讲话或某些事情处理不好而引起的。就我记得啊，我这边讲啊，你们也不用对号入座，跟罗东无关啊。有一个已经快80岁的老弟兄，我去跟他访问，然后他也是在讲这个，所以有些人的嘴巴讲出来的话好像流人血的快刀啊。但结果讲，他突然讲了一句话说，传道，我到这个地方教会来已经快30年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吗？我说，哎，为什么来？是因为你搬到这边来离这一间教会比较近吗？他说不是，我本来在另外一间人数更多的那个教会啊。那为什么会移过来呢？是因为想要在这边开拓吗？他说不是的，因为那边啊，我就直接讲啦，用爱心作证，因为那边现在有一个当长老的，以前他对我讲过一句话，哦，我不讲了哈。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怎样，所以我就移过来啦，就移过了，还好还是移到真耶稣教会里面呢。你们有听过类似的故事吗？然后他跟我补充一句，大家听有没有道理？他说：“感谢主，感谢主，我现在已经完全不在意了。”各位，你有听出什么矛盾吗？已经完全不在意，然后一句话到现在30几年后还在跟我讲。请问这样到底是在意还是不在意啊？啊，一句话，然后他说：“感谢主。”我那个时候很忍耐，我现在已经饶恕了，而且我已经完全不在意了，我都没有问他，哎，他还在跟我讲，还讲得蛮激动的。哎，我们继续想这种故事，我想啊，不止在教会啦，甚至在教会，我到了社会，我们都会听到很多很多。其实啊，有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什么叫做江湖？这些是是非非。即使你很谨慎的不想去招惹，还是一样会发生在我们的周边，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好了，那所以就有一些弟兄里面开始讲过往他在教会里面跟人之间讲的话，他受的伤害。然后呢，小弟继续讲，这些人都不约而同的会强调一点，就是当他们当初在听到这些话，甚至后来想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们都强调自己遵守了基督徒应该遵守的教训。做什么事呢？叫做忍耐，忍耐，吞论 忍耐啦。哎，那大家想这样对吗？有时候甚至啊，我们这样会安慰周边的弟兄姐妹、跟同龄、跟慕道朋友，当他们跟我讲说：“哎，我跟你讲哦，我今天在公司里面，人家跟我讲什么话，我真的是很气呀、啊，我真的是很伤心呐、啊。”请问你会怎么安慰他呢？今天当有人在教会里面，假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来跟你讲，来来来，我觉得你比较懂道理，我跟你讲，今天什么什么发生什么事啊？说了什么话啊？你看我真的是。哎，请问各位，你身为一个耶稣基督的圣徒，我不是我们 在场的传道长老执事跟负责人哦。你身为一个基督圣徒，你是怎么安慰他的？我想很多人的安慰的勉励啊，都是顶大头啊，大姐的，卡忍耐的啦，会不会这样？有没有这样？哎，都没有人点头。那罗东教会实在是太长进了，愿主耶稣纪念了。因为我听到遇到的啊，在其他地方教会几乎都是一面倒，这种安慰跟勉励，他忍耐的，哎，忍耐到底该当得救啦？要忍耐。我们继续就今天就是要来思考这个主题哦。那遇到这种事，包括那一位80岁的老弟兄，包括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我前面讲到后来都是传道，我告诉你，我很忍耐啊。我遵守圣经的教训，我遵守圣灵的引导，要忍耐，圣灵的果实告诉我们要忍耐啊。那请问忍耐到底对不对呢？甚至有一个姐妹，我印象很深刻，在我的前面讲说，传道我告诉你，我已经忍耐某某某忍耐了20年了，但是如果有一天啊，传道，如果有一天我忍耐不下去，不能怪我，人是软弱的，人是有限度的，不能怪我。到时候传道你要帮我祷告，不能怪我。哇，你们知道吗？我觉得在我眼前的这一个姐妹啊，我讲这样比较不客气，不像人，像一座火山，活火山，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爆发。你们能够理解小弟的感受吗？他讲的有没有道理？我能体恤他的软弱啊。或许我们当中就有些人目前是这种状况啊。我告诉你，我还在忍耐，因为忍耐到底他会得，但是有一天如果忍耐不下去，我也会爆发，我也会爆发啊。或许我们已经爆发过了。好，那我们继续来思考，为什么这么多同龄都跟我强调，遇到这些不平，遇到这些冤屈，遇到这些情绪上的事情，都需要忍耐。因为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经节，就是勉励我们要忍耐嘛。所以他们一直不断以来一直忍耐，甚至还强调自己已经忍了很久，甚至还说有一天或许会忍不下去爆发出来。也有另外有一些同龄跟慕道友，对其他人得罪过他们的事情十分介意，一直强调他人的无理与他自己的忍耐。可是每次我都感受到灵里，我就感受到每一次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不管是刚遇到还是经过多久，我还是能够感受到情绪上的波动，感受到他每次一回想到这件事，回想到那个人的脸，甚至他不愿意去想到那个人，因为一想到情绪就会波动，就必须忍耐。我们忍耐，对，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必须忍�耐。甚至哥林多前书13章告诉我们爱的真谛，爱的真理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忍耐。不用翻了、啊、这你们太熟了，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忍耐，所以我们忍耐就是一种爱。好，新约圣经加拉太书5章22节，这个你们也很熟，我们也不翻了、啊、因为等一下翻的经节更多。加拉太书5章22节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实其中一个特质是什么？不就是也要忍耐吗？没有错啊，圣经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要忍耐。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节来看好了，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4章2节跟3节。以弗所书4章2节到3节，271页左边下面第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阿们。所以这个经节又告诉我们要忍耐。可是大家有没有发觉，这里啊说的忍耐，这一个经节前两个字是什么字？法 凡事，什么叫做凡事？原文叫做 pantas， 所有的事。所以其实忍耐啊，如果单以这个经节来思考的话，是告诉我们要针对事情来忍耐。可是我们却发觉在教会里面哦，我们更常听到的不一定是对事情，而是对人，甚至不是在教会，甚至在我们的家庭，在跟我们邻居，在跟我们邻舍之间，我们常常听到啊，最让我们没有办法忍耐的，通常还不是事，而是某些人。那我们继续再来思考，好，思考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的忍耐，其实是有不同的忍耐哦。我们常常只讲忍耐两个字啊，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种忍耐才是我们应当要学的耶，有不同的忍耐哦。我们请看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五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五节。295页中间上面，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阿们。所以我们个人的忍耐啊，你知道忍耐还有很多种吗？哦，我们今天 主要不分析这个，剩下半个小时左右而已。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的忍耐，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啊，不能只讲忍耐啊，要学基督的忍耐。小弟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里说基督的忍耐，那我们一起来想想基督的忍耐。这个不用小弟告诉大家，我相信你们自己就认识耶稣基督，你们也查考耶稣基督，跟随他这么多年啊，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的忍耐是什么样的忍耐呢？这个要想啊。好，可能是对传道过程当中劳累的忍耐，有没有？他睡觉的时候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有时候连吃一顿饭的时间都没有，连要退到旷野去都一堆人追着去。所以对传道做圣工过程当中劳累的忍耐，对路途艰辛的忍耐，对睡觉都找不到枕头的忍耐，甚至对那些敌对者对他顶撞的忍耐，有没有？这些都是基督的忍耐。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哦，基督的忍耐，你读了四福音书，你跟随他这么久了，你觉得基督的忍耐是充满了愤恨的吗？哎，没有人敢摇头啊，也没有人敢点头啊。好，再想一想哦，这个很重要。你觉得基督的忍耐是越来越愤恨？我再用另外一句话，是充满了不满，甚至即将随时会爆发的那种忍耐吗？你有没有发觉我们的忍耐跟基督的忍耐有都不一样的吗？一样两个中文字，不是啊？对啊，你们点头摇头跟小弟想的一样啊，小弟也无法想象基督会有那一种忍耐，反倒是我们的忍耐跟基督的忍耐常常不同。因为小弟遇到我们很多人的忍耐，我讲白了，你们自己想想看，充满了情绪，充满了不满、怨怼，甚至到后来愤恨，甚至我用两个字叫做苦读，这是圣经里面的字眼。有没有觉得是这样？忍耐忍耐忍耐到后来啊，情绪压抑、不满、怨怼、愤恨，甚至越苦越毒，然后有一天呢，都觉得神对我不好，为什么让我跟这种人相遇，跟他住在一起，为什么这样子？然后对人的情感变成对神的情感，到后来甚至有些人不来教会就是这样子了。那我再请各位想一想啊，这个是圣灵的果实吗？所以啊，圣灵的果实结出一个特质叫做忍耐，结果这一颗果实里面装满的是各种负面的情绪，包括不满、怨怼、愤恨跟苦毒。你觉得这是圣灵的果实啊？也没有人敢点头摇头啊。 我不是期待大家点头摇头，因为我期待大家借着动作思考一下，不管你点头摇头都无所谓。你觉得圣灵结出来的果实里面装的是这些这么强大负面的情绪吗？可是我们想想我自己，我发现以前我的忍耐会这样啊。我发觉我面对的很多同龄啊，我不要讲教会外的，很多同龄的忍耐是这样子啊，很多同龄的忍耐是这样子啊，还自以为解除了满满圣灵的果实，
那跟主耶稣讲的说，法利赛人啊，你们啊，就是本世的坟墓里面装的什么什么什么，在马太福音23章我们不翻了，有没有？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什么呢？难道我们圣灵的果实是外面好看的果实而已吗？看起来好像一直在忍耐遵守圣经的教训，可是里面的本质是什么呢？好，我们继续再来想。说到这里，我们有些同龄前辈跟弟兄姐妹心里就会想了，那传道，你这个信赖的传道，你是要我们不去忍耐吗？不然你说的那一种忍耐我们不懂啊，我们也做不到啦。好，小弟要跟大家讲，小弟不是说不要忍耐，一开始我跟大家谈到了，我们常常向神来求怜悯，因为是神造我们时候所赐给我们的本性之一，我们下意识的本能的知道要得到神的宽恕与帮助，就必须先求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不会祷告求主多多的忍耐我们嘛。那我们继续来省察跟反省我们自己。我觉得灵恩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啊，我不是来陈述神的恩典平安跟喜乐而已，我们要趁我们在进行圣礼之前，不是只有在圣礼前面的一两分钟才在省察自己。整个灵恩会的过程我自己设定啊，整个灵恩会的过程我就是一直在省察反省自己的信仰，我个人的信仰。那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真的在信仰里面做得很好吗？我们在内在跟外在有完全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旨意跟吩咐完全这样在行事跟生活吗？我们看主耶稣2000年前就讲过什么话了，请一起来看路加福音9章41节。路加福音9章41节，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阿们。所以主耶稣从2000年前针对他周边的这一些人，甚至我可以说甚至对这些使徒啊，也是常常要忍耐。大家能够理解吧？知道吗？主耶稣也在忍耐我们啊。我常常每天在省察，我都觉得主耶稣一直在忍耐我这个赖昌义啊。为什么？因为我常常信心不足。我如果信心很够的话，我就可以移山倒海。可是就这个耶稣的标准来看，我连这芥菜种大的信心都没有。我不是说你们，我说赖昌义。所以我没办法叫这一棵花马上凋谢，我没办法叫这一座山移过来。所以我每天都觉得我信心不够，要求主帮助我，求主怜悯我，求主跟我同在。我也觉得我服事不够力，明明我可以做更多的，我常常因为软弱，因为无力啦，因为种种的考量啦，甚至我们当中有些人不能够彼此解怨，祷告不够认真，服事跟奉献也甚至达不到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我们不要说别人的标准，不要说教会的要求跟圣经要求，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的奉献跟服事不太够，不用任何的长职传道跟同龄来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常常知道。这就是我讲的，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不够好。但是我们很少在祷告当中说，愿主多多忍耐我，求你继续忍耐我，拜托你继续忍耐我。因为我们知道单单忍耐还不够，我们潜意识当中明白，怕我们不够好。如果有一天天上的神，我们的基督，若他像我们人一样，有一天忍耐不下去，他也爆发出来，那我们的事情就大了，就个事情大条了。我们自己都知道啊，因为圣经里面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神的愤怒是很可怕的。即使我们知道自己充满软弱，我们都不希望有一天神向我们爆发他的愤怒，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们不敢一直求神忍耐啊。我们意识当就知道一直忍耐下去不太对，有没有发觉这件事情？一直忍耐，忍耐是对的，好像，但某些事情某些人一直忍耐下去，你会发觉味道渐渐不对啦，味道不对啦。好，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7章12节，请看马太福音7章12节。 新约圣经第九页中间上面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阿们阿们。无论什么事情，我们希望人怎样待我们，我们就要怎样待人。各位，这是在讲人跟人之间的道理而已吗？其实你如果圣经比较熟的话，你会发觉这也是神跟人之间的道理，有没有发觉？所以耶稣基督跟神一直启示我们，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对于每一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跟反应，每一个人哦，不只是教会里面的同龄，包括外面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包括我们那些邻舍，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跟突然路上遇到陌生的人，我们在世界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我们对他做出的决定跟反应，最终请记住，小弟对圣经的认识是，最终都会变成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不要想说哦，在我的眼中只有神没有人，这种话是你不了解圣经了。因为你对每一个人所采取的决定跟反应，最终都会变成神跟你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这一节在告诉我们的。所以换作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愿意神怎么样待我们，那我们也应当先这样待人啊，这更是神跟人之间的道理。那我们继续来想啦，刚刚讲到为什么有些人一直在忍耐呢，这就讲到两个字，对不对？两个字叫做得罪嘛，得罪啦。我们讲的得罪啊，还不只是指着所谓人犯了神眼中的罪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要这样想。得罪就是有人啊，说了一句话，做了一件事，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或表情，让你觉得不舒服啦，不喜欢啦，会在意啦，这叫做得罪。我们先这样去简单定义它，好不好？叫得罪嘛。有时候你会想想啊，弟兄姐妹有时候之间的事情，真的跟真理有关系吗？很多常常不是啊，因为这圣公意见的不一样，因为讲话不够周全，因为考虑欠周，讲出来的话可能就，哎，就像我刚才讲那80岁老弟兄，后来我问清楚到底是谁讲的什么样的话，我都觉得那个跟得救无关呢。所以大家要记住这里讲的得罪啊，我们先把它想的浅白一点，跟我们相关一点，就指的是我们感受上别人讲过那个，甚至他自己没有察觉那些话语、行为跟态度，我们不舒服了。好，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被别人得罪，或者是我们所爱的人被别人得罪了。来，各位，什么叫所爱的人？我都记得我小时候，我自己小学啊，别人怎么？我小时候是被人家霸凌的对象，你们晓得吗？团队那好可怜，你谁敢在倒哭？倒哭背。我告诉你，以前就是胖胖的，小时候就被人家欺负了。我倒夸呆，倒夸笑，还爱哭，哭彩情话来，我就是这样子啊。我被人家怎么样霸凌，被人家怎么骂都没关系。可是我记得有一天小学五年级，我抓狂了。为什么？因为他不只是侮辱我，侮辱我爸妈，侮辱我祖先，问候我祖先呢、啊。哎，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也不认识我阿公阿祖，我从来没见过他们面，他们就离世了。即使我都不认识他，侮辱了我的祖先，我尊敬跟所爱的对象，我就爆发，忍耐不下去的。所以请各位想一想，圣经讲的得罪还不一定是直接得罪你，可能得罪你尊敬的对象，包括侮辱教会、骂耶稣基督、你家人、问候你太太、问候你儿子、问候你祖宗八代这样子。好吧，那这些都叫做得罪。我们基督徒遇到这一种事情，我发觉呀、啊，我们确实比外面不信主的一般的世俗的人还要更好一些，因为我们通常采取的反应就是忍耐，忍耐啦，忍耐吞论啦，慢还没计较啦，有没有？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觉得，对于其他人对我们的得罪的正常反应叫做忍耐。请注意小弟的用词，正常反应。其实圣经提到的忍耐，并不单只是叫我们对别人的得罪与伤害来忍耐。刚才小弟讲过了，我们要学的是基督的忍耐，而基督的忍耐更多是我们在圣工上的劳苦、信仰里面的患难，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的逆境，这是基督的忍耐啊。特别是四福音书当中，我们在讲到刚刚那个字叫做得罪，来，特别是当我们基督徒被得罪的时候，大家回想， 四福音书当中只要讲到得罪，你绝对接下来的经文找不到忍耐。有没有发觉这件事情？那也就是我们平常的勉励，我们的鼓励都是违反圣经的。有没有发觉到这件事情？哎，小弟故意讲刺激一点哦。来，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就好了。我们请看马太福音18:21-22。马太福音18:21，26页，新约圣经26页中间上面21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阿们。有没有看到得罪这个字？请问你不止这一节，我们讲经文的语境嘛 ，context 上下文嘛，你有看到忍耐这两个字吗？得罪这一件事情，我们一定会遇到。你有看到忍耐这两个字吗？好，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我们看路加福音17:3-4，请看路加福音17:3-4。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阿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讲的话用得罪？请问这一节经文跟上下文里面有没有提到要忍耐？那奇怪了。所以你知道吧，我们一般的勉励啊，有时候都没有照圣经来啊，都是照着我们自己的经验，还有照着世人的尝试在做勉励啊，世俗的人的尝试啊。为什么？我们继续思考下去哦，这个很重要，从这里你才能够抓到圣经的精髓啊。主耶稣的教导就是这么清楚，对别人的得罪与伤害，忍耐从来不是神眼中跟属灵当中的正常反应，绝对不是。我们认为是啊，神绝对不是啊。神要我们对于人得罪的正常反应就是什么？直接讲结果，叫做饶恕。得罪是要饶恕的啊，不是你要忍耐的啊。好，那我们继续再讲下去，因为各位的智慧比小弟还高哦。为什么忍耐不是对圣经得罪我们的人的正常反应呢？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只会对他人对我们的或家人的得罪做出忍耐，通常有一种状况会发生，什么状况？就是对方啊，几乎改不过来，或根本不会改。你们了解小弟在说什么吗？哎，主耶稣在讲饶恕的道理的时候，讲出了另外一个隐藏的真理耶。你们有没有发现？来，我们再看路加福音17啊，你看第四节，主耶稣讲的话够不够极端啊？第四节不是极端啊，也不是 extreme 啊，第四节是在讲另外一个隐藏的真理。什么真理？说倘若一个人一天七次得罪你，哎，各位想一想，各位在教会都比小弟有经验啊，你们信主的时间都比小弟还久啊，你有遇过那种一天七次得罪你的吗？开玩笑，2次3次已经不得了了，不要说一天七次得罪你啊，你看30年得罪一次你就忘不了了，知道小弟在讲什么吗？不用一天七次啊，30几年一次你就终身忘不了了。那为什么主耶稣要举这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例子呢？什么叫一天七？主耶稣在讲一个隐藏的真理是什么？得罪你的那个人哦，不管他想不想改或有没有意识到，不管他是故意还是不小心的，基本上你不用期望他会改了，这叫做隐藏的真理啦，这样懂吗？小弟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每次我们当职务人员或传道，都希望我们去调解一些教会或家庭的纠纷嘛。我听到的都是这样子，我发觉我们基督徒都很好，都愿意饶恕对方，可是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在愿意饶恕对方之前，常常都会提出一个先决条件。什么先决条件？我讲给大家听啊，大家想一想，对不对了，好不好？没爱我改，我娘会塞啊！伊爱搞我回一下，回一下，啥意思？你知不？表示一下，表示什么啊？大家想嘛，啊，我那一天讲那一句话， 啊，拍谁啦？啊，你叫我回一下啦。啊，我那一天讲的话不太得体啦，下面啦，啊，你叫我回一下，啊，你啊。啊，第二种呢？啊，有些人说表示不够啊，有些人又开了先决条件啦，尤其夫妻吵架常常这样子，到忍耐不下去了，就告诉哎，两半夫妻都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就会开什么条件？我跟你讲啦，这也不是第一遍啦，这是当来见拢改拢改袂怪，要爱我改原谅会使。抱歉，我讲台语啦吼，比较传神的。要改原谅会使，叫伊袂使阁烦啊，叫伊袂使阁讲这款话啊，有没有听过？叫伊袂使阁烦，袂使阁讲这款话啊，这不对啊。对啦，我们都希望要我赦免他、饶恕他可以，但是对方要有一个态度，第一种叫态度嘛，第二个要有承诺。可是主耶稣就告诉你啦，就告诉你他会一天得罪你七次，你要饶恕同一个人七十个，那表示这个人会不会改？哎，那你说那不对啊，那基督徒还不会改？对啦，主耶稣就是要我，他这一个教训是对你说的，对我说的，不管对方有没有意识到，请注意小弟接下来讲话，不管对方有没有意识到他的错误，不管对方愿不愿意改或不承认他有错误，我们身为一个圣徒的责任就是必须不断的饶恕，就是这个道理而已啊。我们不能见机在对方表达态度或者认为错误或者是想要改的承诺上才愿意饶恕啊，就算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你说我哪有，我哪有，我好意啊，对不对？你如果要成为一个神悦纳的圣徒，你就不用管他改不改，你也不需要他的承诺，你甚至不需要他意识到，你从心里面第一个决定好的反应就是照着主耶稣的话饶恕他，而且不断的饶恕，这样你就会成为神所悦纳的儿女跟圣徒。所以这是隐藏的真理啊，可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子。让我继续延续这个话题，当你选择忍耐，对一个人的话语行为态度一直忍耐，而且他又不会改的时候，请问你要不要一直忍耐下去啊？你要不要一直忍耐下去啊？会啦，我们基督，我们很多同龄真的很不错，就一直忍耐一直忍耐，所以常常吵架才会讲嘛，以前不是第一遍啊，我今来二十档啊，没听过不？就是因为他不管发生争吵过多少，就是基本上人家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听过这句话吧？虽然我觉得小弟觉得这一句话绝对不适用在基督徒啦，因为基督徒我们有真理的圣灵，正是要改变我们的本性啊。不管你活到七十岁八十岁多老，前几天我们在聊天说到七十岁以上来信主很不容易，我告诉你每一次有人信主内心转回都是神迹，没有那个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啊、那是外邦人讲的话。我们基督徒啊，即使你活到99岁了105岁了都本性可移，因为我们靠的是圣灵的力量。可是这是我们期待的啊，真的在我们周边甚至我们自己有时候真的就是很难改嘛，那很难改，遇到这种事情你就必须一直忍耐一直忍耐一直忍耐，忍耐到后来呢，如果你选择忍耐啊，到后来就是会爆发，而且忍耐到后来你跟饶恕的心不会并存的，因为忍耐到后来通常有一种结果，你觉得很无奈啦，很无力啦，就会变成怎么样，祷告里面求神处理，求神显出他的公义跟大能来帮你处理这一个对象，来帮你处理这一个邻舍，会不会这样子？有啊，我跟大家讲，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洗礼没多久的弟兄，他找导会来跟小弟说一句话，传道传道，我给你做见证，传道我跟你做见证，我说、啊、什么事吗？哇，我没，你要替我感谢神啊。我说、啊、要感谢神什么事？他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个邻居、哦、不是我们教会的、哦、他平常时要车停过就给我画两线、哎、我火柴才过而已，没跟我说、明明我知道都用破的啦，有个派出兵，有个派出兵。传道，感谢神啊，神真的是公义的，你知道吗？他昨天发生车祸了，住进医院了。我就一直跟神祷告，求神显出公义大能，主耶稣听真的听我的祷告了。哎，阿弥陀佛，我听一个我公义啊，我要跟他一起赞美感谢神啊，神显出公义，让他那坏邻舍车祸重伤住医院啊。 你们不觉得基督徒当到这样很可怕吗？因为我没办法处理他，我没办法处理这个人，我没办法面对这个人，我都祷告求神显公义帮我处理。哎，那神是啊？以前我在台南注目的时候，路过路上啊，有一个很大的广告，那里哈、哦、有一个以前知名的人物，不晓得你们听过，叫做董念台，他那个很大的广告叫做“全台最强讨债公司”。哎，我们会不会把耶稣跟神当成是全宇宙最强的讨债公司啊？因为我讨不了债，所以神啊，显出你的公义威严跟什么来处理他？结果要。那小弟这样一讲，我们又要思考另外一段经文哦，一定要趁这个机会思考。传道，你这样讲不对啊，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嘞。好，所以我们会想到哪一句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十二章，请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十七节的。好，小弟来念这一段经文，大家好好的思考、哦、是不是小弟讲错了？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二十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二十一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阿们。来，请大家照着你们的智慧想讲，所以小弟好像讲错了、哦、因为这里的经文在告诉我们，伸冤不用我们，神会报应，对不对？而且我们这样子做啊，不要自己处理，让神来处理，就像什么炭火堆在他头上。来，各位，我问过那个我们的儿教组的成员啊，我不晓得，我忘了什么时候是什么缘故，我就说讲到这个经节，我说哎，我就问他们呢、啊，我问这些小朋友说，所以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是什么意思啊？哇，好几个小朋友就一直举手，我就点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说啊，你讲讲看什么炭火比较手上，神报应他用火把他烧死。哦，我还很大伊利亚造出来的加西郎，在我面前呢、哦，我看到的。不是像基督一样的小基督，我看到了伊斯兰教的圣战士啊，只差身上没有绑着炸弹而已啊。我说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子啊，各位，这一段经文要怎么理解？因为这个是华文翻译还不太周全，我这样讲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请看再一次看那个十九节，十九节最后有四个字叫做天平主怒嘛。好，各位，你看下面的小字，其实小字也不太正确啦，在这一节经文，两千年前的希腊原文，它其实原文里面没有主，没有神，没有耶稣，没有基督，没有天父。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让人家去发怒。有没有道理？有啊！你有没有发觉哈、哦？人讲一句俗语啦，结果常常是做贼的在画俩贼的。人跟人的纠纷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不能听片面之词？教会在处理事情也是一样啊，因为有时候啊，反而被人家冤枉的，反而是苦主的，他反而选择安静，甚至不太会去辩解。反而是有时候啊，你是肇事者或者做错的，哇，讲了一大堆故事啊，也不晓得真的假的，还喊得比别人大声啊，啊，你大家了解不？哎，有时候明明你是被冤枉欺负的，你反而没有情绪啊，像主耶稣被捉到大祭司跟公公去，你看那副样子，叫做羔羊嘛。连什么声音都不敢出，可是那一些呀、啊，嚯、哦，每个人都发怒发怒，不止打他巴掌啊，吐他口水，有没有？就是这种状况啊。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也会遇到，有时候在社会更常遇到。所以说，你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圣经嘱咐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那个时候，你不要跟他对呛，不要以情绪对情绪，不要以血气对血气，宁可让他去抓狂，让他去发怒。接下来讲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好，各位，这个是旧约经，我们不翻了。可是在这里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我就是神啊。这个报应两个字，我问大家，依我们对华文的理解，报应你会想到好的还是不好的？报应会想到好事还是不好的事？不好的事，因为我们的语言习惯是这样嘛。 我告诉你，这个字的原文就有两种翻译，各一半一半。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报应，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报恩。那为什么这里采取报应呢？这样下去就不对了嘛？为什么不对？其实更接近原来圣灵借着这个使徒保罗启示我们的意思。你看上下文，其实应该是深渊在我，我必报答。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真的像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我们真的像斯提凡，各位，斯提凡有希望神执行公义吗？神啊，交给你啦，你帮我惩罚这些人，有吗？没有啊。后来天上的耶稣基督还站起来迎接他，有这样的意象。为什么？耶稣基督被斯提凡感动了。感动什么？这一个我所爱的门徒跟仆人，他竟然跟我这么相像，好像我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的反应一样。父啊，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求你饶恕他们。请问这个祷告的基础是什么？怜悯。有没有发现斯提凡也在怜悯眼前这些谋杀他的人啊？神会报答的。神就算在世界上没有报答你，将来在末日审判也会报答你。他的原文是这个意思。我们继续看，所以二十节才这么讲嘛。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什么意思？你能想象一个人吗？这是叫我们做表面功夫啊。所以是表面和睦吗？今天有一个人得罪你，你心里面一直忍耐，希望神主持公义，结果他来了，你渴不渴？给你喝。你饿不饿？给你吃。然后你拿喝的跟吃的之后躲到厨房去，神啊，就是这个人啊，求你处理他，求你显出你的公义跟威严来处理他。欸，你不觉得这个人很恐怖的吗？表面对你好，搁互你金，搁互你，搁互你啉，搁互你食，甲你讲客气话，私底下祈祷求神甲你处理，这比伊斯兰教徒还不如啊！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一段经文的吗？不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炭火堆在他头上什么意思？各位，整本新约圣经只有这一节用到炭这个字，没有第二个字啊。火很多啊。所以重点不在火，而在炭。为什么是炭呢？因为火啊，好像一下子就烧起来，很火热。不是啊，就像把炭火堆在他炭，炭火你看，炭有当时看起来无火有无？甚至有当时连红拢无红，脑壳拢夹灰乎啊，然后里面还是火热的，然后就好像在那里，好像也没有发火，好像也没有温度，可是其实它里面很烫。到时候到的时候，外面添加进去柴火就跟着烧起来了，有没有？这是什么意思？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就是你这么做啊，做到二十一节的以善胜恶，他这样对待你，你都愿意饶恕他，你都愿意善待他，而且是打从心里的，不要他付出代价的话，你就是把这个印象留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天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他一旦想起来的时候，他心灵里面的那个炭就开始起火了。其实那个火就是圣灵之火啦，会改变人的生命，让人家都体会到耶稣基督的。保罗不就是这样子吗？各位，这里的见证就是保罗的见证啊。因为保罗当初啊，在杀斯提凡的时候，他在旁边看斯提凡的表现，就把一个属灵的炭安到他的生命里面啊，直到神派巴拿巴去看他的眼睛，这一个炭才开始发火，转变他的生命。各位，大家理解吧？把炭火堆在他头上，那是一个生命之火，是火的源头啊，是圣灵的能力啊。所以这个经文多么美，大家再看一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是教导我们以善胜恶，多么美丽的经文，却有人把它解释成要让神来帮我们主持公义、威严审判的经文，这完全不是 方向不对了吗？所以我说啊，不是这样子啊。哦，这主的是希望我们能够饶恕。那我们继续来想，所以饶恕之前，大家一定要意识到，不是以忍耐作为开始的，而是必须先有怜悯。小弟这样讲，有些人觉得很奇怪，觉得很奇怪，是因为现在最后了哈，没有几分钟了。我们要思考怜悯的对象。我们觉得很奇怪，说传道，你一直讲怜悯，怜悯不对呀、啊，哦，很多人不需要我怜悯呐、啊，因为我们想到那些得罪我们的对象，他的背景跟条件，我就讲白了， 假如说你觉得被得罪你的对象是我赖传道，我想你一定选择忍耐啦。这个人当传道，对不对？他的职分，然后他对圣经的体会，还要我怜悯他、啊、他还比我更健康，他比我更富有，对不对？他在教会里面的家族比我更多，他什么都比我，应该他怜悯我吧，怎么会我怜悯他、啊、会不会这样想？因为我们常常把怜悯这个动词跟什么对象结合在一起，结合那些比我们更弱势的，会不会这样子？所以我需要怜悯谁？我需要怜悯那个信主时间比我短的，我需要怜悯那些灵修比我更不好的，我需要怜悯那些比我更贫穷的，我需要怜悯那些比我更不健康的，我需要怜悯那些可能在某些条件比不上我的，会不会这样想？不对啊，不对。圣经有告诉我们怜悯是这样分的吗？所以小弟要跟各位来想，怜悯绝对不是我们所想的只针对那一些比我们可怜贫穷甚至比我们更某些条件更弱势的人。怜悯的对象是什么呢？要包括那些所有得罪我们的人，这些人怎么样？可能比我们更富有、更健康、更有才能、更有地位，不管是在教会或者不管是在社会或者教会的权柄上。我就直白讲了，今天得罪你的人都有可能是个长老、执事、传道、负责人，这样理解吗？你不能觉得他好像有职分啊，应该是他怜悯我不怜悯他、啊、没有啊。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让你觉得受伤害或受得罪的事？请记住，无论他的条件是否比你好，地位是否比你高，比你更有权柄，比你更有职分，信主的时间比你久，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也不在于他是无心还是故意的，因为他之所以会得罪你，就是因为他有软弱。对你来讲，他有了过犯嘛？但大家理解吧？因为他有软弱，他有过犯啊，即使他自己没有意识到啊。正如我们自己有了软弱，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对主说：“愿主怜悯我。”所以当人家有了过犯，当他有了软弱，即使他是资深的传道，即使他是传道人、长老、执事、负责人，或任何一个信主很久的同龄，比你更富有、更健康、家庭更美满，这个都不是什么条件，那你就要面对软弱的人，要怜悯他。我希望大家意识到怜悯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凡是得罪过我们、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也这样看待他。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我们去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的三十二节，这一节也是很重要啊。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发觉这一节讲到后来是在讲饶恕，这里有没有提到忍耐？因为你们知道了，圣灵让你们知道了，你一开始就选择忍耐，如果中途不转变的话，如果不一开始就转变的话，到最后你是没办法饶恕的，是没办法饶恕的。所以这一个经文呢，根本没有提到忍耐，提到什么？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我们请再来看另外一节，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三章的十三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阿们。又讲饶恕，请问有没有讲到忍耐？这样知道我们的反应多奇怪了吧？我们的勉励又是多么跟圣经不一样了吧？那这个在饶恕之前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所以只是忍耐，只是忍耐，如果我们不懂得转变成另外一种圣灵的果实，到最后是没办法饶恕的。 若有人伤害我，那是他的软弱；若有人得罪过我或我所爱的人，那是他们的欠缺。所以我要怜悯他们灵修上的欠缺。所以小弟在这里呀、啊，我要求在座诸位弟兄姐妹，你们多怜悯我这个信赖的，因为我可能讲到太大声，我可能讲的内容让你觉得不舒适，我得罪你了。所以你要帮小弟代祷，你要饶恕我之前，你请先怜悯我，即使我现在是传道。我恳求你们怜悯我，因为我会有过犯，我会有软弱。我们要不停地想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其实忍耐是灵修当中的一样，也是基础。但是大家请记住，怜悯是什么呢？怜悯是灵修的升华。所以在新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怜悯是首要啊。甚至连保罗自己都体会到，我们不翻了、啊，时间到了。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他说。神对我的怜悯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忍耐，什么意思？保罗他也意识到神在忍耐他，可是他感受到神把忍耐对他化作为一种怜悯啊，这是使徒保罗自己所体会到的。这也是我们应该在信仰里面所领受的，不是吗？我们要把忍耐升华为怜悯，才能将包容或忍耐进展到下一步的饶恕。就好像我们希望耶稣基督对我们也充满了无限的怜悯，所以我们最后来看最后一个经节，请看旧约圣经弥迦书六章八节。弥迦书的六章八节我们大家都很熟了哈。旧约圣经1091页，好，这个我们很熟悉的圣经，小弟再念一次。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阿们。各位，你盼望神跟你同行吗？你盼望你能够有这样的资格跟荣耀，跟主耶稣基督一直同行吗？来，这里面有提到忍耐吗？这里面讲的是什么？行义，好怜悯，存谦卑。为什么这样把三句话斗在一起呢？小弟讲啊，如果我们只知道忍耐之道，忍耐确实也是圣经讲的一个法则了。如果我们只知道忍耐，却不晓得把更多的忍耐化作怜悯的话，或许有一天我们还是能够见得到神，但这一条天国之路，我们可能会走得很辛苦。因为我发觉只选择忍耐的弟兄姐妹都过得很辛苦，因为经文并没有说好忍耐的能与神同行，却说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我们知道人家有软弱，我们就能对人家怜悯。同样的，我们也意识到我们自己有软弱，所以我们就能够谦卑，不是这样子吗？我们感受到别人有软弱，我们就能够怜悯；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我们自然就谦卑啦。这样的人自然就能够跟神同行，因为有一句俗谚叫做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听过吧？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们的神自己既然启示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也必然很乐意常常与有这样信徒的圣徒性情的圣徒同在。所以你看他拣选的好朋友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的，摩西也是这样的，我相信在座诸位亲爱的长辈跟弟兄姐妹，你们也绝对是这样的，你们也绝对是这样的，因为神也喜欢以群分跟同类来聚，所以这样的人一定神会与他同行。愿我们在座诸位都能将更多的忍耐转化成圣洁的怜悯，以此饶恕多有恩慈，好与我们慈爱的耶稣基督每日同行。以上见证。